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岁岁平安。我们中国人习惯是岁岁哈，每一年过春节的时候岁岁平安。我们看收税的问题，怎么能够面对收税的问题，我们感觉到心里面平安。我们就套用这个我们习惯的这个祝贺的用语哈。今天是我们彼得系列的接下来我们是第八堂跟彼得的圣评有关。都是他跟神两个人，经常是两个人，一个主角，一个男一号，一个男二号哈。今天是第八次出场。那上一堂我们讲到了是耶稣带门徒上山登山变相那一段在山上祷告的时候就变了形象，显出神极大的荣耀来，并且在荣耀当中耶稣和这个摩西和以利亚谈论自己受难的这个使命，然后这个时候天父发出声音说肯定耶稣的身份，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并且让门徒们都听耶稣的。然后他们下山下山之后，我们发现下山之后遇到一系列的事情因为在山上这一幕相当于是耶稣跟父神来给门徒们补课，就是门徒们认识到耶稣是弥赛亚之后，是基督之后，但是不能接受他是受苦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在山上通过这一幕其实是给门徒补课，让他们认识到这个基督的身份跟受苦的仆人是统一在耶稣的身上那补课之后肯定要检验这个教学效果所以后来就遇到下山之后，他们就遇到一系列的相当于是一个好像实习这个作业一样这个小测验一样。那遇到的这个第一个挑战就是他们遇到了这个犯癫痫病的孩子然后门徒们赶不出去这个孩子身上的鬼然后耶稣对这个作业给了一个点评，说这又不信又悖逆的时代，我能忍耐你们到几时呢？就相当于责备门徒的信心太小责备门徒的信心太小，说如果你们的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大的话把山从这边移到那边都是可以完成的所以这个你们这个状况提到门徒里面要加强自己的这个信心，而且信呢要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信心然后呢耶稣一句话就把门徒们搞不定的这个鬼赶出去了。那第二份作业就是门徒们还在看耶稣这么厉害，一下子就把他们搞不定的事情搞定了，还在惊讶耶稣的大能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料到耶稣第二次开口预言他的受难，他再次说人子要被交到人的手里，他们要杀掉他第三日耶稣要复活。那前面一次门徒们可能还没有消化，在山顶上又补了一课，那这个时候门徒有一点点进步在哪里，说门徒的情绪好像受打击就忧愁，也就是说他忧愁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耶稣说他会死掉，他相信了耶稣会遇难，但是耶稣说他会复活，他们没有办法领受这一点所以他们的反应是大大的忧愁。那这是第二课，下山之后遇到的第二课。第三课就是今天这一课，好像金钱的角色在这个里面出来了我们面对疾病这个面对死亡面对金钱这三课这个都不好答那今天这一课这个作业有点像抽查抽测，只有彼得一个人被抓住只有彼得被抓住了要答这道题那这道题也不好答，而且只有马太把这道题记下来了，只有马太记录下来，所以我想为什么只有马太记下来，马太是税吏税吏对跟他本专业有关的事情比较在乎，所以马太在马太福音里面记下了最完整的耶稣三次跟税收有关的这个情节，只有马太记得最完整。那其实和我们今天反而都能帮到我们很多，因为这个税收纳税个人个税等等我们其实是今天生活里面经常会遇到的情形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读一下经文，我们看一看具体这一课是怎么上的这一课好，在马太福音的17章24到27节，好，我们一起来。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 是像自己的儿子呢，是像外人呢？彼得说是像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好，感谢神的话。好，来了个小朋友啊，给两个小朋友作伴了啊。好，我们回到这个神的话里面。刚刚好，我们刚刚读完今天的在马太福音啊，跟税收有关，跟我们现代人比较关注的经济生活有关系啊。好，那这道题我觉得其实是挺难答的啊，因为倒不在于题具体多复杂，而是和钱有关它就不好处理。哎，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特别在现代生活啊，特别在香港这样的城市，这个每天啊，这个日常就在这个经济压力，每天的这个开销就在这个里面，很难不纠结啊，面对钱很难不纠结。那这个税务稽查人员相当于收丁税的嘛，好像我们今天那个税务稽查人员一样，直接上门登门来拜访。哎，登门来拜访彼得，躲也躲不掉了，对不对？哎，彼得和这个耶稣到底交不交税？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态度有反转，啊，有两次的反转。那先呢，是彼得先说这税得交啊，然后耶稣说这个可以免税，这可以免税。然后彼得呢，这个时候被说服了，啊，结果呢，彼得被说服之后呢，耶稣又说还是交吧，啊，还是交吧，免得麻烦。那但是钱从哪里出，谁来出，这是接下来的问题的挑战啊。那耶稣让彼得去钓鱼纳税，这个方法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一个纳税的一个方法啊。我们现代人很少通过钓鱼来啊这个获得纳税的收入啊。那刚才提到了马太自己的职业，他是个税吏啊，所以他很有兴趣把耶稣跟收税有关的情节最完整的记录在他的这个福音书里面啊。这个话题他想忘都忘不了啊。那不过呢，这里边提到收丁税，这个丁税是指这个犹太人的圣殿税。圣殿税就是这个为了保犹太人的会堂系统，为了保证这个在圣殿里边的敬拜啊，这个宗教活动献祭啊，能够正常的在耶路撒冷圣殿举行，所以每年每一个20岁以上的成熟的男子啊，都要交这个叫半这个舍克勒银子，相当于今天不到2美元啊，就一个银币啊，相当于一个银币的一半啊，一个银币的一半。那它的特点是，就算你很贫穷也不能免掉啊，穷人也不能免，富人呢也不多交啊，每个人就这么多，哎，不到2美元，然后最后交到大祭司的手里面啊，哎，所以这个当时这个收圣殿税的人，他们都把这当作是在服侍神。啊，所以说虽然都是收税，但和马太不一样，马太这个职业美誉度是非常差的，收圣殿税的人是以为自己在服侍神，马太他是替罗马人收税，哎，所以当时犹太人是觉得他们就是像我们说这个打仗的时候的这个汉奸这样的角色一样，伪军的就替他们来收税，所以这个职业美誉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啊，因为是犹太人亡国日久。啊，所以大祭司和公会这个宗教系统、会堂系统，相当于是犹太人的政府在奉神之名在管理大家，所以他们当然鼓励每个人都要交这个圣殿税，而且他们说这个做法是出自摩西，出自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吩咐哈。那他们当然这个宣传呐、啊、鼓励啊，普通的犹太的啊老百姓呢，他们也把说圣殿税当作是为神收的啊，直接交给神的啊。那但是呢，高级祭司人员，这些大祭司们、高级祭司的这个撒都干这些人呢，他们家里面的财富，这个早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其实圣殿税是他们家庭收入的这个哎主要的一个收入的来源。高级的宗教人士在圣殿税的事情上面其实是得了很大的一个私利。所以这就是耶稣其实进到圣殿里面推翻那个兑换银钱的桌子的这个原因，洁净圣殿的原因。耶稣反对的其实不是说场地滥用 啊，不是说圣殿里面表面上吵吵闹闹，是不是？哎，这个耶稣就会很生气啊，这个搞得不干净了，耶稣就会很生气，好像把耶稣当作是一个很敏感的，好像很容易受伤的，像我们家里面的阿姨啊、妈妈呀一样，好像哎，客厅弄脏了，他就会很生气，这个自我价值就会很受损哈。其实耶稣反对的绝对不是这个，啊，他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对这个现代的这个什么现代的金融业、银行业的前身啊，这个兑换银钱，对这个事情很敏感、很仇视，也不是这个。那耶稣主要反对的其实啊，就是这些宗教领袖披着敬虔的外衣。把这个要促进每个人来到神面前敬拜这件事情啊，来到神面前这件事情，反而成了剥削他们、压榨他们的机会啊，压榨他们的机会啊。事实上，他们剥削这些最穷的人，拦阻所有人来到了神的面前啊，实际上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不好的效果啊，披着敬虔的外衣，反而拦阻了人敬拜。啊，本来是鼓励人敬拜、方便人敬拜，做这样的一个安排啊。那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个情节是发生在这个加百农。加百农我们知道是彼得的家乡，所以这些人直接来找彼得，因为他们很可能这个时候住在彼得家里面，纳税要找户主嘛，对吧？哎，所以这个税务稽查这个人员就直接的去找到这个。彼得说，哎，这个你的先生纳不纳税啊？而且呢，我们看对方并没有直接问彼得你交不交税，而是问说耶稣交不交税。我们从彼得的反应很快，哎，就直接就反应交税了，证明这个彼得好像也是和普通犹太人一样，接受当时流行的这个看法，也被这个会堂系统好像洗脑了一样哈，不觉得有另外一种答案。不觉得有其他的选择，当然是交了，当然是交了啊！所以就算是没有问他，而是问耶稣交不交，他也直接就反应，当然交了，脱口而出，是不是？啊，因为他没有想过还有其他的可能，他忘记了在上一刻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父神说的你们要听他，而是他又再一次替耶稣做了决定，说耶稣要交。啊，替耶稣做的决定，而不是说先问过耶稣要不要交这个税啊。那除了刚才我提到的是，彼得可能是被宗教人士的影响，也觉得这个纳税光荣啊，这个逃税可耻，被这个宣传洗脑之外，另外一个让彼得这么快就回答说要交税啊，这么痛快点头的一个原因，我觉得也可能和心里面的恐惧有关系。为什么说和恐惧有关系呢？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二份作业的时候，耶稣第二次预言了他的受难，啊，门徒这个时候也相信了耶稣真的是会死的，所以他们忧愁，没有得胜的这个信心。然后呢，我想他们很容易就想起耶稣第一次预言的时候，耶稣那个时候说得更明白，说清楚了谁是凶手。第二次预言没有提到，第二次预言只说他会死，然后他会复活。在第一次预言里面，他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直接的凶手就是长老、祭司长、文士，这些人就和收税的人是同一个系统的，啊，而且同一个系统的这个人，这个收税的人就站在他的家门口等他回话，直接问上门来，你的老师交不交这个税啊。所以我想彼得这个时候可能一下子才敏感到，原来这个纳税光荣这个大红花后面暗藏着那个血色和杀机，哎，每一种征税制度后面都有个暴力支撑啊。这个会堂系统，这个宗教系统，在他们以前宣传的时候，彼得可能没有 get 到这个点，没有敏感到后面这个强迫的东西，这个暴力的东西。但当他们想到耶稣预言的受难，这些人就会杀掉他的老师。啊，这提醒他，我想，这些人啊，未必是像他们表现的宣传的这样敬虔，所以彼得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当然交啊，这税当然交了，好像觉得哎，是不是有恐惧，感受到那个恐惧的氛围，那个暴力的阴影逼过来啊，逼过来。 那我们站在山下，从山上下来，站到山下那些手握着权力，特别是有暴力、动用暴力的人，这些公权力的人面前，啊，站在整个一套不友好的体制面前，怎么把我们在山上领受的那个神儿子的那个身份，跟随耶稣的、听耶稣话的门徒的那个身份活出来，怎么把那份荣耀带出来？这个是真正的挑战，啊，这个是这道题不好答的原因啊，也是我们今天许多人，其实我们啊，在生活里面，我们作为一个信徒，在这个世界上都要面对的挑战。权力无所不在啊，啊，权力无所不在。那耶稣对纳税究竟是什么态度？那究竟是什么态度？我们刚才提到马太记得最全关于纳税哈，马太在22章那边其实提到了另外一起纳税的风波，就是直接是纳的这个罗马人的税啊，罗马帝国的这个税。当时这个法利赛人跟希律党人想要陷害耶稣，就问他纳税给这个凯撒可不可以啊？然后大家这一段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很著名的场景对吧？耶稣拿出一个银币来说，这像跟这号是谁的？这个他们说是凯撒的。 OK， 那就是凯撒的当归给凯撒，因为一面是凯撒的头像嘛，啊，然后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详细的看这段经文，那但是我们都能够，我想都能够从经文本身就能够明白的，这个里面的意思，显然耶稣是并不反对纳税给凯撒，因为凯撒的归给凯撒嘛，对吗？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至少他不反对说把凯撒可以收的去给凯撒。啊，这个是可以看清楚的。那当时犹太人的观点，其实流行的观点、主流的观点都跟彼得一样，他们是非常讨厌把这个税给凯撒的。啊，罗马帝国征的税他们是非常的反感，然后呢他们很赞同纳税，纳今天的这个圣殿税，因为这是啊跟信仰有关，是我们本民族里面的啊，民族系统里面的啊。那所以呢，耶稣如果想要迅速的赢得群众的支持，可以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投其所好嘛。比如说这个大家问他这个要不要给罗马帝国纳税，他就可以以宗教老师的身份站起来抗税，哦，以神的名义带领大家，我们不纳税给凯撒。哦，很多人就会来跟随他，包括那些这个分瑞党人可能都会来跟随他。其实后来就有人这样选择的，犹太人大起义嘛。犹太人大起义就是暴力反抗罗马帝国，纳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冲突的导火线。那最后他直接导致什么？导致主后70年整个耶路撒冷被围，圣殿被毁，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起头的。而且是圣殿被毁之后啊，圣殿税还在照纳，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直接把这个税给谁了？给罗马帝国的这个宙斯的神庙用了啊。所以后面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呢，这是真实的历史学家都记录下来的啊。那但是耶稣呢并没有投大家的所好，他完全给出了一波反向的操作，因为他看透了人类社会权力运作的本质，每一种征税制度背后都要靠暴力加持。我的口袋里的钱怎么会掏出来给你呢？都靠暴力的，无论你替谁收税，无论你替神权政治收税，还是你替世俗国家、世俗政府收税，啊，都需要暴力在后面做一个支持。换句话说，犹太人的民族政府，啊，他们的分瑞党人想建立的民族政府，以神之名来汲取民间的财富，以敬拜神的名义来征收的税，结果怎么样？让那个权贵阶层得益最多。中饱私囊，让他们得益最多，啊，所以这些人才对耶稣交不交税这么敏感，派一个人专门问彼得，你的老师交不交税啊？当时的那些分瑞党人，他们最反对的是给罗马人纳税，刚才提到了，他们不反对圣殿税，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在制造和迎合民族情绪上，他们和这些长老、祭司、文士的立场，在这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啊。所以你看，同样是把老百姓辛苦赚来的钱从口袋里边拿走， 马太做的就完全不被接受啊，你们就是最最烂的人，替因为你们是替罗马帝国收税，是不信主的外邦人在收税，就非常邪恶而且不可原谅啊。还有这个什么那个撒该对吧，哎，撒该也是这个角色，他们这简直就是没有人敢靠近他们啊。那替自家人收税啊，以神的名义替自家人收税，明知他们这样不合理，这些高级神职人员家里面都一个比一个富得流油，但是变得是可以接受的，好像是只要自家的人自家的领导贪赃枉法，他们也是不忘初心的啊，非我族类的、啊、不管他们做什么都是别有用心的。那这套民族主义的这种话语策略其实直到今天还在用，所以圣经的智慧几千年到今天，我们看我们该如果从圣经里得了智慧，今天的套我们也不必掉进去了，同样的还是套，我们几千年也都在这个里面啊，都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不要想说耶稣会为这些事情去点赞啊，耶稣不会上当的，耶稣不会被他们利用。所以耶稣了解群众的心态，也了解彼得啊，可能关于纳税这些事情在彼得心里面已经掀起了一场风暴了，因为犹太的会堂的系统在他们心目当中啊，就是正确的，是管理他们的，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反对他们啊。那所以耶稣这个时候没有急着抛出自己的观点，而是问彼得，非常耐心的问彼得，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你看整个四福音，耶稣从来没有在考试的时候对他的门徒这么客气过，对门徒这么客气过，很客气的问他，你的意见是什么？你的意思是什么？父神刚刚在山上说了，让门徒们你们要听他，耶稣反而变得很客气，西门你的意思是如何？因为知道他走出这个心里这个以前那个形成的这个结论呢不容易，你用强力的扭他很难，要让他真的明白这个后面是怎么回事，所以是引导他谆谆善诱，相当于格外耐心，要等彼得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耶稣问说，世上的君王向谁收税呢？向自己的儿子还是向外人呢？啊，答案当然是世界上的君王都向外人收税，没有人会跟自己的啊这个王子来收税的哈，啊不会跟公主王子来收，答案当然是外人。那彼得这个时候哎，当然也知道啊，也知道也很熟悉，而且这个时候提醒他想到上一堂我们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父神在山上怎么说？那句话说，这是我的爱子，对不对？啊，宇宙的王，圣殿税不就是替神收的吗？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哦，那当然他不需要交税了呀。提醒他耶稣的身份，他就是父神的爱子，那么很自然就会得出结论。啊、哦，就比较容易得跨出这一步啊，这个得出这个结论说，哦，圣殿税那是给神的，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当然不需要交税了啊、哦。但是接下来啊，有新的问题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耶稣是只想给自己免税吗？因为别人这个不是这个身份嘛，对不对？耶稣是神的儿子，对吧？啊，那耶稣是只想给自己省这个钱吗？浪子回家的比喻，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浪子回家里面老父亲就代表神嘛，两个儿子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所以在耶稣的教导里面就预设了整个以色列里边的每一个人或者这个民族或者这个国家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的使命就是把这个跑出去的这个悖逆的带回到神的家里面，这是耶稣的使命，所以每一个人整个民族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耶稣的意思是在这儿引导彼得一步一步的是要走到这里，而当时的高级的宗教人员那些大祭司们，他们所这个直接来设计的这个架构也好，运转的这个神权政治也好，事实上已经成为对犹太人的这个民族的另外一种欺压和剥削，圣殿已经成为敛财的一个工具了，剥夺剥削穷人的贼窝了，所以耶稣洁净圣殿里面才会说把我的殿变成了贼窝啊。穷人眼中，你要知道他们眼中这些宗教领袖就代表神呐，圣殿官员祭司就代表神呐，但是这些人却成了准许剥削的神的代表，神的形象因为他的这些仆人啊的做法被影响， 甚至拦阻他们，绊倒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地上的君王都知道爱护自己的孩子，不跟自己的孩子收税，但是天上这位父神，这个君王却这个每一个人都要收税，穷人都不能免啊，最穷的人都不能免。神的心意比地上那个君王还要吝啬，还要贪婪。这会是神的管制方式，神爱他子民的方法吗？耶稣反对的是这个，把神的东西毁掉了，把神的名誉，把神的形象，神的爱毁掉了，以神之名污染了。那耶稣接下来继续引导彼得，把山上这个神儿子的这个身份啊，这个应用到山下的这个实际生活里面。耶稣的意思不只是说他和彼得，我们两个，他鱼嘴里拿出一块钱嘛，对吧？我们两个做我们两个的税银，不止。耶稣的意思不只是说我们两个不用交这个圣殿税，而是反对怎么样？刚才我们提到反对这套制度安排。所以为什么大祭司他们要把他钉死？他动了他们最宝贝的东西，钱袋子，整个这个征收制度，耶稣反对的是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妄称神之名，他们和地上的凯撒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很多地方。因为神和盘剥人的暴君恰恰不一样，而这些人恰恰把他神变成了和地上的暴君一样的剥削穷人的人，用各种名目啊来中饱私囊的人。而耶稣让彼得获得税金的方式，去钓鱼，去鱼嘴里面，说白了明显不是靠人的方法，就是让彼得明白，让所有旁观的人明白，是神的恩典供应的。也就是说，神对待我们的方式不是从我们这儿收钱一定要拿走，而是给我们恩典，给我们钱，让我们应对这些欺负我们的人，这才是神爱我们的方式。不是从我们这儿收税，而是给我们税银，让我们度过人逼迫我们的难关，不至于说因为这一个银币打起来流血冲突。所以当彼得这个时候被说服了，他也同意了耶稣的观点啊，神的儿女是可以免税的时候，哎，结果怎么样？耶稣又反转了啊，剧情又反转了。耶稣话锋一转，他又同意彼得去纳税了。这个理由很简单，恐怕触犯他们。哎，这是耶稣胆小吗？怕触犯他们呢？啊，其实这个更好的翻译是怕绊倒他们，怕绊倒他们，怕绊倒谁呢？我想这里面有两层，一个是啊怜悯彼得，因为户主是彼得，纳税的人在彼得家门口，这个你要彼得直接去和这些人硬冲。这个统治这些人最敏感的就是抗税，对不对？可能彼得就被直接放到那个风口上面了啊，被架在火上烤了啊，所以怜悯彼得啊，怜悯彼得，这个不要让他跟这个税务的人员直接没有办法交代，他生命的那个坚固程度，那个光景，可能还没有办法承担这个直接交锋的这个压力啊，这个征战的一个剧烈的程度。那同时，耶稣更是去怜悯那些收税的人，因为他跟今天还是有个区别。今天我们完全都分工了，比如说收税的人就是国家公务员，就是什么税务局的，对吧？那当时这些人可能平时就是在村子里面，就在住在当地的啊，他们觉得自己在替会堂执行这个任务是在服侍神，他们觉得他们在服侍神，他们这个对神还是有着朴素的这么一种，尽管是被扭曲的，被人洗脑了，但对神的感情是朴素的一种情感。他们以为自己在侍奉神，从他们自己的这个被扭曲的认知出发，他们觉得如果任何人反对纳这个税啊，就是反对敬拜神，就是反对去耶路撒冷朝圣去献祭。耶稣怜悯他们，怜悯他们，不绊倒他们啊，不绊倒他们。耶稣并没有因为自己真理在握就自命不凡，就说一定要按我认为对的做，对不对？没有让彼得不好办啊，难堪，也不让这些具体收税的人啊，或者村子里那些村民旁观者不绊倒他们，不绊倒他们，以为是这小群人是不敬畏神的，是反对去耶路撒冷来到神面前献祭敬拜的，这不是耶稣的初衷。 啊，在耶稣那里，真理和怜悯是统一在一起的。耶稣怜悯人啊，因为他知道出于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既不在这山上，也不在那殿里。他回答那个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已经说了，对不对？而且怎么样？而且他很清楚，这个圣殿过几年就被毁了呀，是不是？而且耶稣后来因为预言圣殿被毁，还被这些人骂呢，对不对？他完全知道这个税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这些人的起的一个剥削的心，我们回应他作为一个权宜之计啊，避免当时的冲突。但其实这个圣殿啊，没有几年的光景就被毁掉了，甚至这些圣殿税都被交到这个宙斯的庙里面去了啊。只是说现在为了不绊倒人，就算我知道圣殿都要被毁了，依然怜悯大家的软弱，现在我们还是交这个税吧，啊，这是耶稣选择的做法。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给我们那个压力，说每一个花销每一个税项是否存在问题，是不是里面有滥用啊，我们都要去查明，然后去抵制每一个滥用啊。除非我们是被神呼召，我们特别有呼召，专门说神呼召我们在金钱在这些领域里面就去做这样的工作。不然的话，我们看到神有的时候怎么样，允许麦子和稗子混在一起生长，并没有当时说就要每一个都要挑干净啊，眼睛里面不揉沙子。耶稣没有选择这样做事，因为人生很短呐，我想人生很短，转眼就结束了。领袖啊，官员呢，他们会为他们的决定向神交账，会面对审判，神的公义不会迟到。但是跟随神的人，我们的主要精力不在于为这一个银币陷入到冲突当中，让我们没有办法敬畏神，没有办法真的跟随神，没有办法对付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更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事情啊。那个金钱的分配也好，流动也好，不是我们这个人生关注的一个焦点跟重心。说白了，就是跟随神的人不值得为交税这件事情焦虑，和别人起冲突，陷在极大的一个矛盾当中，让我们影响我们跟神的敬拜也好，跟随神的生活也好。我想这和我们今天许多时候啊，遇到的情形也有类似的地方啊。我们在这个撒旦掌权的这个世界，我们就像被空投来的这个空降兵啊，海军陆战队被空投下来，很多地方我们都觉得不属神，都不干净，我们都想去打扫，都想去攻占敌方的据点，但是最终神要呼召我们打那个我们自己的仗。把握住我们生命当中最拦住我们在短暂的生命当中最拦住我们自己跟神关系的那个点，只有我们自己要去为自己负责的那个点，其他人的罪也好啊，问题也好，交给神吧。啊，神给他们权柄，他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就有相应的审判，就有相应的审判。那耶稣的态度我想一定让彼得印象非常深啊。彼得后来在自己的彼得前书里面写道啊，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恶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啊。所以我想或许是耶稣这里边直接面对这个权柄，而且好像不是很通情达理有问题的权柄的态度，给彼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所以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啊，把这个话记录下来，哎，记录下来效法这个态度。好，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啊，交税也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变成了钱从哪儿出啊，钱从哪儿出？因为人和人之间，但凡涉及到这个经济的利益，就非常容易激化矛盾。你看人类历史就好了，几千年的历史，战争最后往往是因为利益分配的问题啊，就是这点事情，就是钱呐、资源呐这些东西的分配啊，这些东西的分配很容易激化矛盾，引发暴力。那这段啊，今天这段经文恰恰让我们看到神为一心追求和睦的人预备了够用的恩典， 神直接给了恩典来保证人之间和睦，不至于因为这一个银币啊，就陷入很大的一个冲突，甚至流血里面。所以耶稣当时让彼得怎么解决问题？往海边去钓鱼啊，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做税银。如果这个鱼嘴里边没有这一块钱，这边要钱，那边没钱，一定冲突就不可避免啊！就甚至我们说，就很多事情冲突就是因为一块钱啊。我们看社会新闻，我们看了很多。啊，我老家在沈阳，当年有一个沈阳有一个姓夏的一个，不就是城管吗？收叫夏什么我忘记了，就是因为城管去收他，不让他摆摊，收他的一个东西，最后酿成惨剧。他这个，因为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就把刀这个酿，自己也被判刑，就暴力流血的这个冲突啊。我们看到神出钱，相当于对吧？两边人摆不定，对不对？有权的想利用权从穷人口袋里拿钱啊，不给钱那就要暴力相向，就要流血，就要冲突。最终我们看到是神出钱，让矛盾的双方得到一个双赢的局面，对不对？不至于打在流血当场，没有人需要为这个东西出钱，没有人，而是神来买单了，避免人陷入搞不定的暴力的一个关系里面啊。神的恩典做了人关系的润滑剂啊，所以神说什么一心追求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个福是神给的啊，神的恩典做润滑。而且耶稣交代彼得的方法也很好玩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彼得原本来就是渔民，对不对？他原本就是渔民，但是呢整个这个新约里面，但凡提到抓鱼捕鱼，全都是用网，因为那个更有效率嘛。钓是我们现代人玩一样，对不对？钓鱼还是娱乐一样，从来没有说钓鱼，只有在这个地方唯一一处，在这个地方是钓鱼。那我想这个好像是我理解是耶稣故意用一个和他以往的工作场景不同的啊，工作场景，就你不是靠你的工作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呀啊，不然的话耶稣也很可以这个给彼得建议说你划船去嘛，到水深之处用你的网就搞得一网鱼，把你这一网鱼卖了钱做税银，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方式，对不对？哎，靠我的这个经营嘛，对吧？哎，或者是说你抓一网鱼之后，每个鱼嘴都掰开看有没有银币，这样的一个概率，成功的概率是不是高一点？你钓一条鱼，就这一条鱼上来嘴里就有含这个银币，这个简直像这个中大奖一样，那个太难了，对不对？要成功几率还不如鱼越多，是不是越容易成功一点啊？啊，那但是耶稣安排这个方式，其实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这完全是神恩典的供应啊，完全是神恩典的供应。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收税的人就站在门口呢，然后这个当事人彼得就扛个鱼竿就出去了，说我钓鱼钓回来给你，再给你交税啊。那些人可能都有点傻了，会不会？啊，太有个性了啊，太潇洒了，这种纳税的方式是非常潇洒啊。这个胜似闲庭信步了，那神的恩典在后面撑着彼得啊，撑着这些人度过这个家庭，顺利过了这个难关，对吧？哎，不在乎人的努力哈、啊。那彼得出门钓鱼的时候，可能很忐忑，还担心这些人拦住他，对不对？因为怎么会用这么匪夷所思的方式去找钱去纳税呢？但是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一个手拎着鱼，那个手拿着钱币，我们想他的神情表情一定完全不一样。所以顺服神是。父神在山上说那个，你们要听他，顺服神也不容易，至少你要不看别人的眼光，对不对？别人都在笑话你，有人这样办事吗？这是个成年人，你会这样办事吗？是不是？但是我们顺服神需要克服我们心理障碍，然后去经历神。结果怎么样？在最不可能找到钱的地方，竟然被他找到钱了。在最不可能找到钱的地方，看到了神的供应啊，看到神的供应。再次确信神不耽误事儿，神从来没有误过事儿。结果我们下次怎么样？再遇到挑战，我们就更愿意听他，更愿意顺服神。而且耶稣以一个我想有点幽默的方式，会不会让人钓鱼？让人钓鱼，很轻松幽默的方式把这件事情搞定了，好像什么在传达一个态度，就是纳税这件事儿啊，钱这件事情，我们一说钱没有小事儿啊，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呐、啊。这个钱这件事情，我们大可以举重若轻啊，
甚至用一种幽默轻松的方式，因为你知道你有一位可以信靠的，而不是觉得好像杀过来一个东西我就是乖乖的听他的，那个马门的权势就过来压着我们，让我完全无法动弹，心里面就像乌云压顶一样，不是这样的。你去钓鱼，钓了一条鱼，鱼嘴里拿出一块钱，这就是我们的税银，完全用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好像在调侃做王的，想在人心里面做王的马门。你要知道任何魔鬼的势力，他们的一个共性就是骄傲，他就希望你怕他，服服帖帖的。你用幽默的方式恰恰戏谑了他的骄傲，他的权力，他的骄傲。所以他示范给彼得，相当于啊，他自己是什么创造万有的那一位，但是兜里边一分钱没有，每天这样晃来晃去一样，笑不笑话，终日身无分文啊，这个不到2美元一个银币都要现去钓鱼拿来啊，一无所有可以讲，但是他随时想有就有，想要一块钱就钓一块钱上来，而且怎么样，不需要攒钱，不需要说我今天多要点吧，留着以后下次用吧，马拿知道吗，他以前旷野就知道了，不需要多捡，对不对，多捡了还发霉，今天这个鱼嘴给的钱一样，没有说多搞点，我留着下次的税金我先存着啊，存着还有利息，没有，不需要用积攒金钱来缓解我们对未来的焦虑啊。心理学有个调查说，我们人现代人焦虑的事情99%都不会发生，但是却每一天占据我们的心。那耶稣立的这个样式，给门徒立的这个样式，就是随时倚靠，随时得供应，而且是按需而有，不是按照我们心里面的焦虑和掌控去存一大笔钱啊，让我们有安全感，安全感不从这儿来，从父神那里来，按需而有，随时倚靠，随时得到供应，完全不受马门势力的制约，一个自由的在金钱面前自由的啊。所以这个仇敌的势力啊，以为可以借着金钱掀起风浪，甚至都可能流血的冲突，但是耶稣用一条鱼轻松搞定，幽默化解，一条鱼就可以搞定啊。我们也可以跟随耶稣啊，以神儿女的身份穿过这个马门掌权的这个世界啊。那我们想耶稣其实啊，我预备这段的时候，哎，很巧就想，哎，耶稣其实给我们关于鱼的神迹给了两个，带给我们两个鱼的神迹啊，一个是一条大鱼，一个是一条小鱼，大鱼是约拿那条大鱼，约拿的神迹，对不对？大鱼小鱼都很听神的话，大鱼把吞到肚子里的约拿又吐出来了，哎，所以耶稣说这世代的人呢，这个约拿怎样成为尼尼微人的神迹，人子也要成为这世代人的神迹。大鱼的神迹让我们人可以跟神和解，可以罪得赦免，可以跟其他人彼此相爱，解决冲突，化解暴力，是用耶稣在十字架上付上的啊代价，死而复活的代价提供的可能。那这个小鱼的神，小鱼也很听话啊，提醒我们只要我们有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呢，随便找条鱼来，神都供应我们，他必赐给忠心于他的门徒，信靠他的门徒所需要度过难关的一切资源，一切资源。那其实在经济上我觉得信靠神确实不容易啊，在金钱上现代信靠神不容易啊，经常是觉得很挑战，很挑战哈、啊。我们自己是做经济的时候，我们12年的时候在美国，我们读神学院期间的时候，当时做经济，当时我们按照以前做媒体人的习惯，我们一般都是先筹款，筹贷款之后写计划书啊，这个第一年烧掉多少钱，第二年这个持平，第三年盈利。那时候在媒体的同行们去做计划书，基本上都是这样，一拿就是一个3年的计划，基本上1年1000万啊，我们这个就烧掉，然后怎么样啊？当时我们的初衷也是想先募款，然后开始施工，啊，但是这个神让给我们的感动，就那个时机到了，时机到了。虽然我们没有钱，只有我跟他，我们两个人的见证，但是时机，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好微信、微博刚出来，那个时候。借着这个新媒体的浪潮，我们一分钱没有，在神学院就开始了这个施工，开始大概半年左右，传播的非常好， 啊，几乎我们当时在洛杉矶的时候，那个汉语看中文的很多教会里面人至少都知道了。然后当时一个很大的一个老板了、啊，当地的一个而且服侍神的一个弟兄找到我们，他们愿意投资啊。但是我们祷告之后，我觉得心里面不平安啊。他说他把我们的所有的费用全都包下来，我们甚至雇人，甚至那个时候就提到说我们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你们在香港雇的人办公室，我全都付。全都负担，如果你们以后我整个公司要上市，分给你们什么啊？那个饼画的好大，那啊饼画的好大。然后我们回去祷告啊，这个哎，神影在祷告的时候，哎，神就给他一个画面，就这个弟兄的嘴巴就祷告当中就浮现出来，就是他的嘴巴就好像就说的很多，但是言行不一致，好像这个意思一样。但是我们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心里面不平安，我们觉得还是。按照神的方式这样一步一步带领来做，这个钱我们不要啊，这个钱我们不要。那我们拒绝之后啊，这个一周之内我们收到的这个开始服侍之后最大的一笔奉献啊，10万块人民币，是一个署名，就是汇款署名是越南知青，这个人以后再没出现过啊，他就说他是当年文革的时候跑去越南的知青，而且没看过境界，就是这个信主的当然是，然后团契里面人分享说转给他这个东文章，他有感动就奉献，就给我们奉献，奉献10万块钱。那这是我们人生得到的最大的第一笔的奉献，我觉得是神给我们的鼓励，让我们没有在金钱面前，有投资我们赶紧就卖个好价钱。那这件事情过后2个月不到的时间，那这个给我们画饼这个弟兄自己陷到庞氏骗局里面啊，他就是。是可以讲基督徒好的见证也没有好的见证，如果我们进到里面，我们就也被连带着媒体的公信力就没有了，你就完全也陷入到一个金融骗局里面了啊！所以感谢神都知道啊，所以神都知道啊，保守了我们，相当于保守了我们啊。那后来我们境界就是这样，靠着弟兄姊妹的小额的奉献，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大的机构、大的教会用那种大额的奉献来支持我们。我们从2011年到现在，啊，上千万的钱，我们自己不算都不知道。后来我一算，给同工的工资、给作者的稿费，上千万就这样流到我们这儿又流出去了。因为主要的都是付作者的稿酬，付同工的工资。那很多人奉献给我们，我记得印象很清楚的是有一个鼓浪屿的一个姐妹给我们写信说，他们5个弟兄姊妹一起在鼓浪屿上开了个照相馆啊，一起这个凑股份，然后他们都是境界的读者，他们各自都有感动说把这个自己的收入奉献给我们，然后这个团契的时候互相一聚，五个人都有感动，所以就一拍即合说，那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小照相馆的收入每个月11给境界啊。还有一个弟兄是大学刚毕业，我记得大学刚毕业是这个前面是实习拿了2单收入，然后就去要去面试，然后就想他说我这个开始工作之后第一个月的收入我就奉献给境界，因为我信主就是从看境界的文章开始的，哎，然后说神那个时候就给他感动说，我下个月才去面试，我这个月去外面做家教已经有收入了，我能不能把这个收入就也先奉献，哎，他顺服感动这样做了啊。然后当然他也跟神祷告说，我希望有稳定的工作，得到这个 offer 我持续奉献啊，然后去面试，然后下个月就拿到这个 offer， 然后每个月给我们奉献啊。所以就是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绝大部分人从来没见过，像这个越南知青从此再没出现过啊。还有我在我们的这个账户上每个月从2011年到今天，我要感谢，因为有很多在网上看我们这个讲道的啊，我不知道这位弟兄还是姊妹，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看，我不说全名了啊，姓肖，我不知道是一个姊妹还是弟兄，这个姓肖的这个肢体吧，每个月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每个月400元，每个月400元，从来我没见过这位姓肖的肢体啊，但每个月我都会收到啊，所以很感动，神就是借着他们完全不看人的称赞啊，完全不看人的称赞啊，甚至中间2018年大家知道国内媒体被打压啊，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大概有1年时间大家根本看不到境界了，弟兄姊妹还是有奉献，奉献后面加一句话，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但我们知道你们还在做，我们就是要奉献到我们还能看到你们的内容为止，是这样。结果那个时候神真的带了6个技术同工， 我们加班加点做了自己的网站啊，重新有内容可以被大家看到。所以那这些年我想我们在境界里面对我们两个对我们服侍同工团队最大的帮助和我们进入一个成熟的体系服侍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自己经历了这样信心的一个操练，不是在体系里面拿一份这个比较稳定的一份收入啊，而是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就是账户也没有钱，但是一个稿费我们还是按照我们有感动的这个高标准给我们的读者开稿费啊，神这样一步一步供应，包括我们生病啊，神引生命治疗啊，神没有让我们有一天做难的啊。啊，我们刚刚知道这个治疗手术要花很大的费用，然后就有弟兄跟我们联系啊，主动感动为我们奉献啊，所以这些我想是神的恩典在拖着我们，让我们知道金钱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啊。我就想起我们刚读神学院的时候啊，有一个斯坦福的一对教授夫妇啊，他们专门做投资的，他们这个管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基金会，他们为奉献专门成立一个家族基金，他们决定那个时候每个月奉献我们在神学院的花销。他们就说一句话，他说你们这样的人，本来我很了解你们在世界上可以有大把机会赚钱，你们愿意奉献，那我们做的这一点奉献就是让你们不必再为了生计去费心思，你们可以全身心的用在服事上面啊。我预备今天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就是不需要为这些那几个小钱的税这些东西去焦虑，去好像惶惶不可终日，被这些东西所驱赶，甚至跟人起纷争，并不意味着耶稣说他们做得对，耶稣前面已经说了他不同意，并不是因为他们做得对，而是怜悯他们，而是保护我们的身心，保护我们把精力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让我们对付我们自己的罪，让我们能够活出爱来，让我们能够抓住神，因为一生太短，钱的事情一掉就是掉一辈子在里面爬不上来啊，不必要，不值得。好，神国的货币是信心，是盼望和爱。神做事可以完全不需要钱，我想他完全可以不需要，但是当我们在这个地上拓展神国度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募款，仍然需要实用金钱，通过金钱来评估啊，来考核呀，许多时候我想归根到底这是神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怜悯，这是神对我们的怜悯啊，让我们怎么样也穿过那个针眼一样，我们说富人这个得救像穿过财主像穿过针眼一样，其实我们现代人生活我们都这个金钱的捆绑无处不在，这个针眼我们每个人都要穿过这个针眼才能通向得救啊，就像我陪沈颖去那个做 MRI， 那个圆圆的那个东西，人整个人推进去啊，整个人推进去，你进去之后，你的手机、信用卡、现金全部要放在外面，八达通都不能带进去。我就想到穿过针眼，是不是就穿过那个眼？哇，你的身份还是什么了？你在里面这些附带的都没有了。你是神所爱的，你确定你是服侍神的吗？你是神的仆人，你是神的女儿，你是神的儿子。啊，你穿过去之后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像主耶稣那么潇洒，像彼得这么潇洒，那根针啊，绊倒我们的不好穿的针，我们觉得很难的，就可以把它搞弯成鱼钩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去钓鱼了，像彼得一样潇洒的去钓鱼了，从鱼的嘴巴里面让鱼为我们吐出银币来，经历神的供应，神的信实啊，不至于因为金钱陷入冲突，陷入矛盾啊，甚至相爱相杀，反目成仇，对不对？我们的生命配得更好的，我们之所以可以享受这更好的，因为那个舍命的代价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他给我们大鱼的神迹，小鱼的神迹啊，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